梅花落，包照。中庭杂树多，偏为梅姿撮。问君何独然，念其双中能作花。露中能作时，摇荡春风媚春日。念尔零落逐寒风，徒有霜花无双至。这首诗通过梅花与杂树的对比，歌颂了梅花高洁的品质，表现了诗人不愿随俗的追求。这首诗是包照诗中写的最好的一首。包照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诗人，他和当时另外两位诗人谢灵运、颜延之被人称为元嘉三大家。包照在文学上能够取得成功，除了与他一生不懈努力、勤奋学习有关以外，还与他有着敢于自荐的精神有关。在南北朝时期，门阀制度非常盛行。什么是门阀制度呢？拿举官来说吧，不是看一个人的学问有多深、能力有多高，而是看谁出身于名门。在这种制度下，那些出身于名门的子弟，即使什么学问也没有，也可以做大官；而出身寒门的子弟，学问再高，也不可能当上官。包照自幼出身寒门，尽管他学识相当的广博，但是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年代，也一样是被排挤在社会下层的。然而包照并不屈从这样的社会现实。这一年，包照写了一篇名为《和清颂》的文章，文章写得相当的好，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。然而上流社会对包照的文章却反应冷淡。为什么不能把这篇文章自荐给有名望的人读读呢？如能碰上识才的伯乐愿意提拔自己，自己不就可以有机会报效国家了吗？一天，包照手捧自己的文章漫步在一条小河旁，他边走边鼓励自己。于是第二天，包照勇敢地将自己的文章送到了宋文帝的兄弟临川王刘义庆那里。然而十几天过去了，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。包照猜测这次自荐很可能是失败了，于是托人去打听。回来的消息说，刘义庆根本没有读包照的文章。这一次他的自荐失败了，包照的内心十分的痛苦。然而他并没有在挫折面前灰心，他想也许一篇文章还不足以引起临川王的重视，那就再送去几首诗，反正不能让自己的才能就这样白白的埋没。想着包照便忙着写诗。这时包照的一位穷朋友知道了，好心地劝包照不要再自讨苦吃，但包照主意已定，他语气坚定地对朋友说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把自己的本领埋藏起来呢？这次包照成功了，临川王收到了包照送上的诗后，见写诗人出身寒门，先是没有太重视，但读了第一首诗后便连连称赞不凡。于是他很快召见了包照，并提拔他为侍郎。宋文帝知道包照才华出众，又破格提拔他为中书舍人。就这样，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，包照硬是靠着自己勇于自荐的精神，为自己闯出了一条路。